卢俊义落水了，梁山的恐吓行动收到了效果。等卢俊义被捞上岸的时候，底气已经泄了，秀才遇上兵，有理都说不清，更何况是遇上宋江。宋江见了卢俊义后，马上使出了指鹿为马的把戏，当然都是做给兄弟们看的，向兄弟们表明我宋江根本不贪恋头把交椅。梁山的头把交椅对宋江来说是跳板，是身份的象征，对卢俊义来说不过是一堆烂木头，自己家里那么多紫檀椅子都坐不过来，谁还稀罕你梁山的烂木头椅子？宋江的筹码在卢俊义看来不过就是一块木头，谁还把它当誓书铁券呢？旁边的柴进不高兴了，嘿，不许你侮辱誓书铁券。一边的吴用看明白了，卢俊义这种人是到了黄河也不死心，想让他死心就得把他骗上船，然后把船凿漏，把他骗上房，然后把梯子给抽了，总之一黑到底，不能给他留任何念想。吴用安排卢俊义的手下先下山，指点那个叫做李固的管家说，你们家卢员外在家里的墙上写了一首藏头诗，四个字连起来就是卢俊义粉。文化人整文化人能整出血，文化人整地主更是能整到骨头里。现在吴用就是拿着改锥刺向卢俊义的骨头。一旁的徐宁对朱仝说，
哎呀，咱们当年也是被这样设计的吧。
梁山对于大多数头领来说是天堂，对于卢俊义来说就是个农家乐，吃的没有家里好，住的没有家里好，外加吃的都是绿色无公害食品。农家乐里的东西吃一次新鲜，吃两次勉强新鲜，吃三次回归平淡，吃四次心生厌倦，吃五次估计就要打死也不吃了。卢俊义一吃就是100多天，不吃还不行。梁山的伙食也没什么特别，无非就是大鱼大肉，大牛大羊，对肚子里没有油水的阮氏三雄来说，梁山是天堂，对肚子里全是油水的卢俊义来说，这里是地狱。可是没办法，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，人家请你吃饭那是给你脸，你得兜着，不然让谁的脸掉地上了都不好看。从宋江开始，梁山大小头领轮流做东，一天只喝一顿酒，一顿酒喝一天，几十天喝下来，不少头领出现了胃下垂，即便这样也不能下火线，得确保卢俊义吃好喝好。卢俊义硬着头皮吃了一个多月，心想该下山了。李逵跳了出来，嘿，他们请你喝酒你给面子，轮到我了就不给面子吗？从李逵开始又是一个多月过去了，这下卢俊义真想走了，结果还走不了，朱武他们又跳了出来，难道我的酒有毒吗？得，再来一个月。以招待卢俊义为名，梁山极大的拉动了内需。朱贵记不清自己往山上送了多少次酒，曹正记不清自己到底杀了多少头猪，宋清记不清自己往厨房下了多少次订单，朱富记不清自己酿了多少缸醋，其他头领也记不清自己到底喝了多少顿酒。吴用说的略施小计，在这里成了规模浩大的工程。末了，宋江一算账，嚯，100多顿酒席赔大发了，再这么吃下去，梁山非得被吃黄了。